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弟兄姐妹平安，欢迎您收听今日灵粮节目。本节目是由美国加州科斯塔米萨哥哥他教会查克史密斯牧师今日灵粮广播事工赞助。亲爱的朋友弟兄姐妹，最近查克老师在今日灵粮节目中为我们查考讲到旧约的撒加利亚书，今天我们要看的预言指出以色列会抗拒他的王，就是耶稣基督，而去跟随假先知。好，请翻开撒加利亚书第11章第一节，请查克老师分享这次的题目，犹太人拒绝弥赛亚。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弟兄姐妹主内平安。今天呢，我们继续来查考旧约的撒加利亚书。愿神赐给我们悟性，能够明白神话语中的奥秘。好，请翻开旧约的小先知书撒加利亚书的第11章。撒加利亚书第11章先谈到耶稣基督的第一次降临，他被人弃绝，以及犹大用30块银子出卖了耶稣基督的这段事迹。耶稣说，我奉我父的名来，你们并不接待我，若有别人奉自己的名来，你们倒要接待他。这是约翰福音第5章的43节。在撒加利亚书第11章这里呢，讲的正是真牧人被以色列人拒绝了，但是假牧人呢，却会得到百姓的跟随和接纳。撒加利亚书第11章首先预言罗马帝国对犹太人的破坏和蹂躏，并且夺取他们的政权。罗马人将要从北方入侵，罗马军队先要穿越黎巴嫩，攻打北国以色列，再往南，最后呢，就包围并且摧毁了耶路撒冷和圣殿。他们还杀了100多万的犹太人。先知撒加利亚的预言提到了来自北方的入侵。撒加利亚书第11章第一到第三节说，黎巴嫩呐，开开你的门，任火烧灭你的香柏树。松树啊，应当哀嚎，因为香柏树倾倒，加美的树毁坏。巴山的橡树啊，应当哀嚎，因为茂盛的树林已经倒了。听啊，有牧人哀嚎的声音，因他们荣华的草场毁坏了。这些牧人呢，就是治理耶路撒冷的人，也是指犹太人的领袖。撒加利亚书第11章第3到第5节说，有少壮狮子咆哮的声音，因约旦河旁的丛林荒废了。耶和华我的神如此说，你撒加利亚要牧养着将宰的群羊，买他们的宰了他们，以自己为无罪。这些领袖们呢，压迫百姓，但是他们完全不觉得自己有罪，他们没有尽作为领袖的责任，好好的来治理百姓。他们滥用了自己的职权，从属灵的意义上来说呢，就是靠压制百姓为自己谋取私利。耶稣基督第一次降临世上的时候，祭司的阶层已经腐败了。当时的祭司们呢，是属于统治阶层， 文士和祭司都是当领导的。尽管当时的犹太人被罗马帝国统治了，但是他们仍然受到犹太的大祭司以及那些所谓的宗教领袖管理，那是一个相当腐败的系统。耶稣公开指责他们的腐败，当然耶稣的谴责呢，导致了他们仇视耶稣，他们定义要杀他。你一定记得有一次呢，耶稣进入圣殿，用绳索做了一条鞭子，赶出了在店里一切做买卖的人，推倒兑换银钱的桌子。耶稣说，我的殿必称为祷告的殿，你们倒使它成为贼窝了。当时的宗教领袖在圣殿里形成了自己的小小的市场体系，实际上他们从老百姓献给神的祭物当中谋取暴利。当然呢，这种恶行让耶稣很愤怒，他呢憎恨宗教领袖剥削百姓。犹太民族想敬拜神与神同行，但是呢他们却从中谋取私利，打着宗教的幌子来中饱私囊，或者使得百姓因此呢就不愿意去敬拜神了。这样的事在主耶稣的眼中一直都是可憎的行为。愿神帮助那些想利用别人渴慕认识神亲近神来谋取私利的人，愿神帮助那些拦阻人到神面前的人，因为他们剥夺了那些渴慕认识神的人从他们的身上获取利益。过去呢，这种恶行使得耶稣愤怒，今天呢，这样的事也使得耶稣愤怒。他呢，不再容忍利用别人渴慕敬拜神的心而谋利的人。所以呢，主在这里预言谴责了那些牧人，说他们实际上是在残害百姓，却丝毫不感到内疚。撒迦利亚书第十一章第五和第六节说，卖他们的说，耶和华是应当称颂的，因我成为富足，神使我富足。牧养他们的并不连续他们，耶和华说，我不再连续这地的居民，必将这民交给个人的邻舍和他们王的手中，他们必毁灭之地，我也不救这民脱离他们的手。换句话说呢，神在这里预言罗马军队会来到，以色列的政权将被推翻，以色列人将会被分散到各地。而且呢，神也不会对他们手下留情，不会怜悯他们。神将使用罗马军队作为审判以色列百姓的工具，而这些个百姓呢，则被自己的牧人压迫了。其实呢，这些牧人是应该当他们的领导。撒迦利亚书第十一章的第七节，耶和华说，于是我牧养这将宰的群羊，就是群中最困苦的羊，我拿着两根杖，一根我称为荣美或恩慈，一根我称为连锁或联盟，这样我牧养了群羊。这里说到神真正的群羊。耶和华说，我要把这些懒惰的假的牧人赶走，亲自来牧养羊群，照顾他们。这样呢，神拿了两根杖，一根呢称为荣美，一根称为连锁。撒迦利亚书第十一章第八节，主说，一月之内我除灭三个牧人。当然，这三个牧人代表了先知、祭司和当权者。主说，一月之内我除灭三个牧人。接着主继续说，因为我的心厌烦他们， 他们的心也憎嫌我。这是撒迦利亚书的第11章第8节。他们呢有一个互相的关系，主说他们不喜欢我，我呢也不喜欢他们，因为我的心厌烦他们，他们的心也憎嫌我。撒迦利亚书第11章第9到11节说，我就说我不牧养你们，要死的由他死，要丧亡的由他丧亡，余剩的由他们彼此相识。我折断那称为荣美的杖，表明我废弃与万民所立的约，当日就废弃了。这样那些仰望我的困苦羊就知道所说的是耶和华的话。那称为荣美的杖就是耶稣基督。神折断这根杖，因着耶稣基督被钉十字架而且牺牲了，神和以色列民所定的约也就被废弃了，以色列民蒙神眷爱的特殊地位也因此被废弃了。保罗说，只因你们弃绝这道，断定自己不配得永生，我们就转向外邦人去。就是从这时候开始，神允许以色列民刚硬，荣美的杖被折断了。这时候呢，神和以色列民的约也废弃了。神说他让这件事发生，好让这个约被废弃。以色列民借着以与神联系关系的律法之约，既然被废弃了，他们就不能再靠着守律法和神呢建立起联系。他们如果还想与神维持关系，就得像其他人一样了，采用同一个途径。保罗在罗马书里告诉我们，世人都是一样的，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所有的人都只能凭着信心得神称为义。今天你必须凭着信心来到神的面前。犹太人呢，也要像外邦人一样，要凭着信心来到神的面前。犹太人和神之间靠律法而定的约已经不再生效了，他们呢，再也不能靠着守律法来亲近神了。当耶稣基督，就是那称为荣美的杖，被折断的时候呢，这个约就失效了。这就是为什么耶稣说，这是我立新约的血，为多人流出来，使罪得赦免。神与人订立了新约，由于借着耶稣基督立了新约，因此呢，靠律法而立的旧约就失效了。人不能再借着旧的约而来到神的面前与神相交了，神呢也不再接纳靠着旧约的条例而所献上的奉献。对于那些相信基督的人，圣经是这样说，有能力的不多，有尊贵的也不多，神却拣选了世上愚拙的，叫有智慧的羞愧，又拣选了世上软弱的，叫那强壮的羞愧。所以呢，福音要传给贫穷的人。撒迦利亚书第11章12和13节说，我对他们说， 你们若以为美，就给我工价，不然就罢了。”于是他们给了30块钱作为我的工价。耶和华吩咐我说，要把众人所固定美好的价值丢给窑户，我便将这30块钱在耶和华的殿中丢给窑户了。这真是不可思议的预言。说到耶稣基督被犹大用30块银钱出卖，这个价钱呢，是耶稣亲自商议的。圣经说，犹大去见大祭司的时候问他们，我把它交给你们，你们愿意给我多少钱呢？那些宗教领袖彼此商议，决定给他30块银子。当然这个价钱呢，是主老早就预言的。然后主预言他们要将这30块银子丢给窑户，而且呢是在耶和华的殿中丢给窑户的。因此呢，撒加利亚的预言是完全应验了，在这件事发生之前的500年就已经预言了。你认为这样的应验几率会是多少呢？你知道在历史上有多少人是用30块银钱被出卖的吗？在你所能想到的那些人物当中，有多少人被出卖的那30块银子后来又被丢在神的圣殿里呢？而且呢，这个30块银子最后呢又被拿去买窑户的田地的几率又有多少呢？你看呢，这个当中仅仅指向一个人，所以呢这个预言非常有意思，使得这个预言成就的因素实在是复杂。因为主把这种种方面都配合起来了，在历史当中或许有其他人是被人家用30块钱出卖的，可能是用30块银子作为赎价，但是之后把这些得来的银子丢在圣殿里的确实不多，然后呢再用这30块银钱去买窑户的田地那就更少了。因此呢，这些因素不断的筛减，从比较宽阔的范围一直收窄，直到非常小的范围。而我知道在历史上仅仅只有一个人能够完全符合这3项条件。这个关于耶稣的预言是非常有意思，我对主耶稣对这整件事的态度也很感兴趣。当然这个预言发生在耶稣被钉十字架的500年前，但是神呢老早就知道会发生什么事了，因为神是无所不知的，而且在主看来这件事挺可笑。主说，众人给我所固定美好的价值，而犹太人愿意用区区30块银子来卖他们的主，这就是他们给主耶稣定的价值。他们竟然为了30块银钱把自己和主的关系给卖掉了。我认为呢，这是很可悲的事。我们都很瞧不起犹大贱卖了自己的主耶稣，他怎么可以像懦夫一样有如此卑劣的行径呢？但是今天确实有许许多多的人正像犹大一样罪大恶极，他们为了要取得毫无价值的东西，就把自己和神的关系卖给了仇敌，为了获得某些违法的关系，为了放纵肉体的私欲，他们竟然把自己的灵魂也干脆给出卖了。他们为了少许金钱的利益，就可以把自己的灵魂以及和神的关系全都出卖了。耶稣呢问过这个问题，人还能拿什么换生命呢？我很惊讶，因为看到人们竟然愿意用自己宝贵的生命来换取微小的好处。他们是如此贱卖了自己的生命，这真让我感到惊讶不已。竟然为了一些极其荒谬的东西，丧失了与耶稣的关系。今天的人们议论当年西班牙人怎么样在印第安人身上谋取利益，他们用闪亮的玻璃珠子 来换取了他们的精子等等。我想撒旦也是一样的，他在人们眼前拿着闪闪发亮的玻璃珠子说，哎，你们看哪，多么耀眼哪，哎呀，这闪闪发光啊，多么好玩啊，多么刺激呀，哎，人们就贱卖了自己的灵魂，把自己与神的关系，甚至把他们的主也给出卖了。所以主说，要把众人所固定美好的价值丢给摇户。当那称为荣美的杖被折断之后，另一根称为连锁的杖也被折断。那根称为连锁的杖呢，代表人与神的联合，更代表犹太人、犹大、耶路撒冷与神之间的联系，也全都被折断。还有呢，神与以色列国之间的联系也同时折断了，也就是在他们拒绝了荣美，拒绝了耶稣基督，并且出卖了耶稣基督的同一个时候，这些个关系全部折断了。因此呢，圣经预言神将连锁，将这些关系，将神自己与犹大和以色列之间的兄弟关系也一概折断了。好了，弟兄姐妹听众朋友，我们今天呢就研读到这儿。下一次呢，我们继续来分享神的话语，请准时留意收听今日灵粮节目。如果您对这个节目的内容有什么疑问，希望您能来信，我们一起来探讨。或者呢，您也可以发电邮、写短讯到本台来给我查看弟兄收。请留意在这个节目结尾播报的详细联系方法。
弟兄姐妹，以色列民后来被赶散天下，土地四分五裂，因为神切断了团结以色列国的联系。下次查克老师将继续谈到有关犹大与以色列十支派的决裂，请到时候准时收听。好，今天呢，这位听众来信这么写的：亲爱的查克老师，我听到提供本节目的史密斯牧师在《牧师的观点》这个节目中讲到，他不确定未得救的人会否得着复活的身体，我对此话深感惊讶。约翰福音第五章28和29节说道，时候要到，凡在坟墓里的都要听见他的声音就出来。29节，行善的复活得生，作恶的复活定罪。与启示录20章11和12节对比，那里说道，我又看见一个白色的大宝座与坐在上面的。12节，我又看见死了的人无论大小都站在宝座前。这似乎说明未得救的人也像我们一样都会有一个身体，但他们却要永远在地狱里，请您解释一下。
史密斯牧师啊，在《牧师的观点》这个节目中讲到，他那不确定未得救的人将来会不会得着复活的身体。他指出，除了他说过的讯息之外，再也没有别的想法了。他提到，那是他说过的看法，他真的不确定未得救的人将来会有什么样的身体。今天的人们常问这个圣经问题，例如啊，死人是怎么样复活的？他们会以什么样的身体再来呢？其实那个身体将会有变化的，但是不会是所栽种的形体。你所种的不过是籽粒，但是神随着自己的意思给他一个形体，所以他有某一种形式，但会不会是属灵的身体呢？我肯定那不会是具有血肉的身体，可能是别的形体。 有很多关于未来的事呢，我也不完全明白。
谢谢查克老师。听众朋友，我要顺便在这里感谢支持我们并为今日灵粮这个节目带导的朋友们。下回查克老师将带领我们思考撒迦利亚书中清楚提到敌基督要来的预言，请注意收听本节目。欢迎点击www.ccrchina.com 浏览。今天就到此告一个段落，谢谢您的收听，愿神与您同在，再见。以上今日灵粮节目是由美国加州科斯塔米萨各个他教会查克·史密斯牧师今日灵粮广播室工赞助。